广播连续剧《东周列国》，根据冯梦龙的《东周列国志》改编。节目策划：向拱民、于春生，艺术顾问：田月华，剧本统筹：于春生、王翔，编剧：王孝平，导演：李健，音乐作曲配乐：贾林，音响效果：张一博，录音合成：王爱义、刘德新，文学编辑：杨雪、秦岩，主题歌作词：天明，主题歌演唱：杨洪基，剧务：张庆和、文平，监制：向拱民、于春生。请听第39集，晏婴为相齐称雄。
庆封专权，齐国重臣敢怒不敢言，只有栾子雅、高子伟、田桓子、郜国这四大家族不服气，预谋着寻找时机除掉庆封。事情便这样接二连三地发生了，栾、高、陈、鲍四大家族联合卢仆撇、卢仆奎兄弟二人杀死了庆封的弟弟庆寿，赶跑了庆封，然后又放逐了卢氏二兄弟。四大家族中，陈鲍两家又与栾高两家兵刀相见，陈鲍两家获胜，于是胜者尽分败者之财，败者或死于非命，或亡命他乡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齐景公拜晏婴为相国，并派他出使强大的楚国。晏婴不远千里赶往楚国，此时在楚国的宫廷里，楚灵王正在召集群臣一起商议，想借晏婴来访楚国之际狠狠地将他羞辱一番。晏婴一路劳顿，衣服破了，马也瘦了，来到楚国的城门前，看见城门紧闭着。
燕相国，楚国已经到了，
可是他们为什么不开城门呢？你去喊一声，让他们开城门。
我们齐国的相国大人出使贵国，请开城门。
看你们穿的破衣烂衫，车上放了一匹瘦马，你们真是齐国的使臣吗？如果真是，那你们的相国可以从城门旁的小门进来，他那么小的个子是能够进来的。
相国，他们让我们从小门进去。
扶我下车。可是我看这是狗门，我是个使臣，我要是出使狗国可以从狗门进去，可是我出使的是楚国，那我该从哪个门进去呢？
你这个矮子果然有些变态，寡人就是楚国的大王晏婴，那你就从大门进来吧，传我的令，大开城门，欢迎齐国的使者晏婴。
是。
晏婴，你可在大殿前等候寡人的召见。
晏婴来到楚灵王的王宫前，看到王宫的大门敞开着，两挂高头大马拉着的马车向他驶来， 车上都是精心挑选的高大魁梧的汉子，这些大汉披甲戴盔，手持大弓长戟，状如天神。他们一边一挂，把燕英夹在中间，是想从形态的对比上来羞辱燕英。
燕大人，奉我们大王之命，我们来护送大人入宫。
不用了，我是出使楚国，而不是来打仗的，我不需要武士，请走开。
这，
走开。
是。
燕英来到王宫大殿前，看到许多楚国大臣都聚集在这里，一个个服饰威严华丽，昂首挺胸，分立道路的两旁。燕英便下了车，向诸位楚国大臣问候。
哎，是
哪国使臣？
不知道。
哦，
是齐国
使臣。
不是啊，
是鲁国。
哦，列位大人好。
这不是齐国的晏婴吗？
正是
啊，我听说齐国过去也是中原一霸呀。
怎么自打齐桓公之后就不行了呢？都说你晏相国有管仲之才，可如今见你怎么也像个奴仆似的奔跑于大国之间呢？
都说识时务者为俊杰，通机变者为英豪，天下五霸相替代，人才辈出不穷，都是气运使然。晋国相公熊略也打过败仗，秦穆公强盛，现在的子孙却比不上。诸位之后，你们楚国不是也经常受到晋国和吴国的侮辱吗？我们的弓箭正在养兵练战，等待时机才会有所行动。何况我来只是两国之间交往的礼节，何为奴仆啊？你是先朝子文的后代吧？你的祖上我是知道的，那是立过大功绩的，不知道你能不能比得上你的先祖。
都说你是一大贤臣，可崔庆杀死你们国君的时候，有不少大臣都跟着国君殉死了，你为什么不跟着殉死呢？
是啊。
国君若是为社稷而死，臣跟着死是一种光荣，可国君为私事而死，或就没有必要去做那沽名钓誉的事了。你们楚国也出过我们那样的事吧？可今天我怎么看到列位都还站在这里呢？
大贤臣得到国君的信任和宠爱，可不是像你这个样子的啊！
我这个样子怎么了？
看你一身破衣烂衫的，赶着一匹瘦马出使外国，是不是你的国君给你的俸禄不够吧？
我自打继相位以来，我父亲那边的亲戚穿的都是皮衣服，我母亲那边的亲戚每天都吃肉，至于我妻子那边的亲戚，也没有吃不上穿不上的。还有一些虽然无亲无故，可是靠我的周记过活，有70多家吧。我虽然穿得不太好，可我的族人和我周围的人却都过得很好啊。这样就有很多的人都能感到国君对我的恩宠了。
你看你啊，我听说陈汤身长9尺而为贤王，子桑高大而为名将，古时的明君达士都是身材魁梧的，你 身长不过五尺，连抓鸡的力量都没有，光靠耍嘴皮子，你真是不知羞耻。
秤砣虽小，能压千斤；船桨虽长，没在水里。乔如身长，被杀死在鲁国了。南宫万历大，被杀死在宋国了。你身子倒也挺长的，将来被杀死在哪儿呢？我自知没有什么能耐，只是有问就答，怎么敢逞口舌之能呢？
这个你
哪位大人还要问晏婴什么？尽管问吧，晏婴是有问必答。
大王召众大人和晏婴上殿了。
齐国的使臣来了吗？
齐国使臣晏婴拜见楚灵王。
怎么派你来了？是你们齐国没有人了吗？
启禀大王，我们齐国一人吐口气就能形成云彩，一人撒一滴汗水就可以下一场雨，走路的人肩膀挨着肩膀，站立的人脚跟挨着脚跟，怎么说是没有人了呢？
那怎么会派这么点一个小人来出使我们楚国呢？
启禀大王，我们齐国有个规矩，贤达的人出使贤国，不孝的人出使不孝的国，大个的人出使大国，小个的人出使小国。臣晏婴人小又最不孝，所以就派我到你们楚国来了。
这是下面刚给寡人献上来的橘子，晏婴，寡人赏你一个尝尝。
谢大王。
齐国人难道没有吃过橘子吗？为什么不抛开，怎么连皮一块儿吃呢？
大王，晏婴当然吃过橘子，也知道橘子应该是抛开来吃的，但是臣听说受君主赏赐的瓜果不能削，柑橘不能抛，今天臣蒙大王的赏赐，就和我自己的国君赏赐一样，大王没有让我抛开吃，我是不敢擅自抛开吃的。
快走！
你们那儿绑的是什么人呢？
启禀大王，是个盗贼。
盗贼？我们楚国人还会有做盗贼的吗？
启禀大王，这个盗贼是齐国人。
啊，那就对。晏婴，你们齐国人是不是习惯做盗贼啊？
大王，我听说江南的橘子要是移栽到江北就长不大，只能是结小橘子，那是由于水土的不同。我们齐国人在我们齐国都是好人，但是到了你们楚国就会做盗贼，这可能是水土的关系吧。
晏婴，寡人本来是想羞辱你一下，不想倒让你把寡人给羞辱了。
好，
晏婴，你真是名不虚传的贤臣呢，寡人算是服了你了。来人，
在，
给晏婴送上寡人的一份厚礼。 寡人要把晏婴当作最尊贵的客人来接待。
遵命。
晏婴出使楚国不辱使命，为齐国立下了大功，齐景公对晏婴大加赏赐。
寡人现在宣布尊晏婴为上相。晏婴，寡人还要赐你千金裘一件，齐国的城池随你挑选。
晏婴承蒙国君厚爱，虽肝脑涂地也无法报答，国君大恩臣愧领了。至于千金裘和要封给臣的地，臣恕不能接受。晏婴旧衣服穿惯了，老房子住惯了，实在是穿不了那么贵的衣服，也要不了那么大的地方。
那就让寡人把你的房子盖得大一点吧。
晏婴，再谢国君了，臣的房子已经足够了，再大的话臣就会住不了了。
哦，这寡人想到你的宅上去看看。
这
是有什么难处吗？
国君给微臣这样的荣耀，臣不胜荣幸。
相国，你家离这儿还有多远呀？
启禀国君，现在已经到了。
到了？我怎么看不见呀？
国君，您现在就站在我家的大门前。
怎么？难道这就是你的房子吗？
正是。
一个堂堂的相国住的竟然和一般的平民没有什么区别。爱卿，你可真是为了国君社稷公而忘私啊。
叩拜国君。
平身，去叫你家夫人出来见过寡人。
拜见国君。
寡人是说让你家的夫人出来，你一个下人跪在这儿不起来干什么？
启禀国君，这正是陈晏婴的内人呢。
什么？原来你就是相国夫人？快快请起。哎呀，寡人刚才把你当成下人了，误会，真是误会啊。
不知国君驾到，小民未曾准备，国君请稍许留步，小民去速速打扫内堂以迎接国君驾临。
爱卿，你的夫人也太老了，长得也不好看，寡人有一爱女，妙龄年华，有倾国倾城之貌，寡人把她纳给你如何？
国君，恕臣不能接受。臣的妻子虽然又老又丑，可却是个可以信任、可以依托的人呢。臣不愿再娶。
哎，燕爱卿呀，不管在哪方面，你都是个忠贤的人呐。
在晏婴的大力辅佐之下，齐国很快强盛起来了。齐景公也学着先祖齐桓公的样子，在北杏那个地方搞了一次称霸的会盟，但是只有郑国和魏国来参加。于是齐景公便想去讨伐一下那些不来参加的诸侯。这天他来到军队的教场视察，看到一些人在摔跤，发现里面有一个人力大无穷，没费什么力气就摔倒了一大片人。
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好，
来人，把那个大力士给寡人叫来。
是。
拜见国君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田开江。
田开江，寡人要去征讨那些不与寡人会盟的诸侯，现在封你为寿宁军征讨大军的先锋大将。
谢国君。
齐国的征讨大军行进在崇山峻岭中，齐景公骑在马上正走着，突然一只斑斓猛虎迎面扑了过来。
啊，虎虎，快来救我！
国君莫怕，我来了。
这时候只见一彪形大汉，好像是从天而降，不用刀枪，赤手空拳的扑到老虎的跟前，左手抓住老虎的脖子，右手抡拳猛打，十几下便把老虎打死了。
壮士不用再打了，老虎的脑袋都已经让你打碎了。
哦，壮士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在下叫公孙杰。
公孙杰，你救寡人有功，寡人现在封你为威远郡。
谢国君。
寡人有你和田开江两位英雄，齐国还怕谁呢？
齐军浩浩荡荡地开到了黄河边上，在过河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，波涛汹涌，把景公坐的船都快要荡翻了。这时一个庞然大物张着巨口向景公的船头扑来。
不好，是黄河怪兵来了，不管谁碰上他都是活不了的。
壮士何在？快来救寡人。
国君莫怕，我来了。
这时只见又一个彪形大汉飞快地划着小船顺流而来，到了跟前，一个猛子扎进水里，在波浪里一会儿浮起来，一会儿沉下去，顺流飘下去有九里多远，江水都被血染红了。
这个壮士肯定是没有命
啊。国君，那个大兵已经让我杀了，现在我特意把那个大兵的头献给国君。
真是个大壮士呀，快上来快上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古野子。
古野子，寡人现在封你为武安郡。
谢国君。
寡人有三个这样的英雄，何愁当不上天下的霸主呢？
但是这次齐景公可是想错了，那三个传奇般的英雄对齐国的霸业并不能起到什么作用。
龙争虎斗。